感谢主啊，我们啊，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够不论以任何的方式来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主啊。牧师也说，真的是也是感谢主能来到神的殿堂。那我们每一周的话呢，都会为特别的宣道师的家庭来祷告，这星期我们特别要把那 Robert and Ruth Thompson 这夫妇两个人和他的家人呢，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了，也求主带领，他们呢现在呢是退休了，他们退休了，那也。特别的求主预备他们接下来的生活，接下来求神能够带领他们，下边能够为他们安排一切他们的所需所求。上星期是11,796块，2,209块钱呢是作为了施宣道施工，感谢主为我的预备，谢谢主能够赐给大家有一个喜乐奉献的心，那我们的这个传道这些传道人的话呢，他们的信件也是会寄到教会来呢，我们会经常贴到教会的那个厨房对面的那个板上，我也不要忘记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知道 Band March 他们也是所有的这些预备已经都预备好了接下来看看神是如何的预备他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去到的地方就继续的为他们开路。那我们这个教会会继续的赞助帮助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旅行的费用等等这些我们都会为他们预备的也求神继续的预备。那也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奉献的时间奉献在为上神祷告，求神接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主，你是王。我们是在主内，我们是一家人。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在我们心里边做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子民。主啊，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的来仰望你，如何的顺服你的带领。我们也把所有的传道士的家庭和他传道士们和他的家庭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的预备，亲自的为他们预备接下来的他们所有的所需所求。那我们也是特别的为 Robert Ruth Thompson 这个夫妇献上感恩祷告主，谢谢你为他们预备他们的道路，也他们接下来要退休了，所以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他们，继续的为他们预备那也特别的为 Ben 弟兄的这个一家先献上祷告。主，也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也继续为他们预备他们何时的离开去到他们要去到的地方主相信你都会一一的去预备，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谢谢 Isaac。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请上那个Logan 弟兄继续的来我们今天的系列他是赞美创造我们赞美创造者。大家早晨好。那今天早晨的话呢，我们的主题是婴儿。在母腹中的婴儿。
When the pre-born baby is 6 months old and then disappears. Since the mother's womb is a cozy 37 degrees Celsius, this air is obviously not needed to keep the developing baby warm. Thus, it has been cited as a useless feature and labeled as a remnant.
那他这里面讲的最开始说的那个 L-A-N-U-G-O 啊是叫胎毛啊，那我们在母腹里边的话呢是因为婴儿在母腹里边的这个他会有一层保护层啊，那他里边的那个胎毛里边能够把他的温度能够保护在的一起正常的一个温度下边。
It is this waxy coating that protects the developing skin from the fluid in the mother's womb. Without the fine coating of hair,
那在母腹里边的话呢，还会有我们知道有胎，在这个母腹里边还会有特别的这个保护层，这个水和这个好像有点蜡状的那种东西，能够保护这个婴儿。
And an impediment to knowledge. If widely accepted.That the lanugo were a useless leftover feature from the past,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o search for its function. Furthermore, the fact that recently published books on evolution still stoop to presenting this feature as evidence for evolution, in spite of widely acknowledged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contrary, is an indication how little evidence for human evolution really exists.Psalm 139 verse 13 says, For you have formed my inward parts.
诗篇第十一百三十九篇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那他就是在那个母腹里边的话，他整个的这个 baby 在里面，小孩在里边成长的是这所有的这些能够看到神的奇妙创造。下星期呢KC 弟兄会为我们讲到哈，为我们讲到，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下一周能够是 KC 弟兄为我们做讲道。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继续的我们这个系列讲字的第三部分，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那今天的话呢，是建立在沙土还是磐石上？
The question is always, what is it built upon? We talked about ethics. Ethics are is our philosophy that is played out in real life. Okay, the philosophy that you have in what life is about, where we've come from, you know, about God, who are we responsible to,
what is
the way that we are to live, it comes out in our ethics and how we treat people, our work ethic, our relational ethics. We all remember the word sophomore. What does that mean? I mentioned this, I think, last week. You got your freshman, sophomore.
对不起啊，我这边听掉线了，听不到了。等一下，稍等，稍等。
Meaning wisdom and more, I think it's not moron, but more moros, okay? Which means fool or idiot. So we got wise fools in school. Anyway, apart from that, the focus has been on building your life on the right thing, building your life on the rock.
今天的话我们是做第三章第三个部分，第三部分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三部分，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沙土还是磐石上？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然后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如何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做一个在你眼中的聪明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而且去照着你的话语去行，而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而听到你的话语然后不去跟着行。主啊，求你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让我们无论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坚信的仰望你。主，求你继续的与我们每位同在，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要让我们明白的道理，能够让我们跟你能够明白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重要能够如果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求你今天的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那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也是这神用了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些比喻这个我们的生活。所以这里边他用了两个比喻，两个比喻的话他们都用了同样的这个材料，同样材料，但是建在了不同的根基上不同根基上，所以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也有一个根基。所以今天你到底是建在了什么样的根基上边，这个房子的坚固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他这个比喻的话是用来比喻来问问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我们的生活要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边。 在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它这个主要的含义是为永恒而建造。在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上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这些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不是很难理解，你把房子建立在一个非常坚硬的根基上边，这个房子是会坚固的。那么这个他这里面的话我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的意义啊，这个房子的意义他说的是什么？这个房子啊，这个建筑是你的生活，这个建筑是形容的是你的生活，要建立在磐石上。那么这是神自己亲自来告诉我们的话语，所以这是神自己的话语，他亲自来赐下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他赐下他的灵，赐下他的灵水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他的意思。让我们接受并顺服。那刚才我们也读了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神赐下的话语是永恒的，他让我们刚才我们就像在二十四节里说，你听见就去行的，你就是好比就是一个聪明人，就是你把你的生活建立在了这个磐石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警醒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明不明白这个磐石的意义，我们到底会是不是真正的从心里边内心里边去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这里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我当然不难相信很多人是明白这个话，它建立在磐石上的话的意义，但是是不是只限制于一个层，就是一个知识层面，而没有去真正的去行动有没有真正的去明白之后还要顺服他的话语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第二十五节里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是聪明的人你就会把你的房子盖在了这个磐石上边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都不会倒塌。上一次牧师他们去这个去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旅行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个瀑布，所以他真的底下冲的那些地方都不会这个倒塌，都因为它是非常的坚硬的。 这有的人真的是冲完了之后都不会倒塌。啊，因为它是非常坚固的，在建立在非常坚固的这个磐石上边的。所以啊，就它这个水冲了以后，那个如果真是坚硬的石头的话，被这些水冲也好，雨淋也好，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因为是非常非常坚硬的。那无论是雨淋、水冲啊，或者是风吹撞的那个地方，都不会啊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它是磐石。所以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把你的生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边呢？那如果我问大家，就多少人想要健康呢？肯定是很多人都会举手。我希望我是有健康的。那你再接下来的问的话，那你又如何的为了你的健康去做一些事情呢？那肯定很多人说，我希望我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是我平时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行为，很多的这些生活方式，并没有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去做一些去起到一些好的作用。那就像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却不去行是一样的。所以神说作为一个聪明的人，你要把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边，你要去这样去生活，你要去顺服相信并顺服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的生活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边，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其他最后一点，在一个这个沙土是指的是其他的在神之外的属世的这个思想标准，这些根基，所有其他的根基都是沙土，都是不坚固的。那这里边，那他这里边有两个，他有讲到了两个属世的这些思想标准，一个是相对的道德主义，一个是绝对的道德主义。那什么是相对的道德主义？那什么是相对的那个道德主义呢？他这里边的这些所有的他们相信对和错呢，不是没有绝对的价值，而是根据人、根据环境、根据自己的文化兴趣去这个各种的取向来去定义一个事情。也许就是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性，完完全全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环境、个人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一个事物。那请大家思考一下，真的是，如果你说没有，如果是这种没有绝对的道理的道德的话，那么你说如果没有绝对道德这个东西的话，那么虐待儿童可能也不是邪恶的，因为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就是人自己对一个事物的一个理解，一个理解。所以如果在箴言第21章第二节我们可以读出来哈，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所以在我们的人的眼中，我们所看待的事物，也许在你的眼中看的是对的，在我眼中看对的是不对的。我们都以自己的来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事物，但是在箴言二十一篇第二十一章第二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就是唯有耶和华他才是真正的衡量的标准。那你如果是在我们人的想法来讲，那也许是像我们说曼德拉也好，像甘地也好他们所做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眼里是为自由去争取，那可能在其他的眼里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那希特勒的话，在可能某些人眼里就是正确的。所以这些就是因着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愿望、个人的一个对事情的理解去衡量事情的标准。但是唯有我们的神，他是唯一衡量道德的标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说是绝对的道德，它是我们说绝对的道德主义，就是它是唯一的，它是绝对的道德衡量标准。他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他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平衡，一个理论的平衡他恒定他这个绝对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他不会因着个人的喜好、个人的被生活背景和个人的价值观去评判一个人。无论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道德生活背景，它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些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衡量标准。那神说他我的话语是永远不落空的，我的话语是永恒的，我的话语是磐石。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二十五节，他说，那七章第二十五节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神说他我的话语是永恒的，我告诉你们的，你们就要明白，要顺服，要跟随。那在第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里面，他说不要为了今生而建造。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如果也许在当时你盖的房子你认为是很坚固的，可是你是把你的磐石你的房子盖在了属世的沙土上，所以是完全的是没有根基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坚固的。所以这些神说他是一个称他为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愚蠢的人以顺服这个世界，顺服这个世界的哲学思想道德评判力准则的这些人，把他的生活是建立在属世的这个沙土上面，所以是不坚固的。那也许你会说，是的，我是理解明白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我们非常的同意他真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边说如何的不要去评判人 我不应该去评判啊，我需要表的，我需要人的都每个人的怜悯。但是当你啊离开了这个，转身，你可以去评判别人啊，去八卦别人的事情啊，啊，会用自己的一些评判标准去说别人。我们会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在刚才牧师提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等等，这些你们如何的去不要去评判他人啊。那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明白，我们就知道神的教导啊，我们不会转身又会去忘记而去做同样的愚蠢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生命是生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边的话啊，我们就要顺服他，就要跟随他，而不是表面上明白，而真正的实际上是没有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根基上面，非常非常重要。那有一个故事就讲了有一天非常非常的暴雨的时候呢，有一个开车路过一个农场，那么看到农场主的话，他正在这个紧急修护他的这个房子。那这个开车这个人就说啊，你怎么会？把你这个怎么会房子变成这么样厉害的，你都没有之前没有去做呢，就叫这么大的暴雨的话是没有办法再去修的了。那这个农场主就说，哦，我经常会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不认为它有问题，在一点点有雨的时候的话呢，我也觉得哦，它这个地面太湿了，我也没办法去做。就到这样真正的暴雨的时候，我又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维修。所以实际上他讲了，通过这个故事来讲，也让我们真正的好多，我们却去思考一下，这像不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的是经常会我们的不在意他的话语，也许是说啊，没有关系，等到哪天我们再说。可能一点一点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生命就毁在了这上面，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去明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容易的去说耶稣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真正的去顺服和跟随是非常难的。所以神希望我们把我们作为一个做他眼中的聪明人，能把我们的真正的房子建在他磐石上边，而不是沙土上。那我们最后这一点呢，在第28到29节是建造在正确的权柄上。那马太在这里边特别的来用这几经文来结束他这一段的教导哈，经常的教导。我们看到当时在马太福音第27章28节到29节，他们看到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竟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这些听讲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讲话这些人是带有权柄的。那这些是这些神的话语带有权柄，是可以让那些饥饿的人去得到饱足的。那不像那些文士那些文士他们是用了自己的这些思想、自己的话语、自己的事情去教导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完全没有权柄。但是耶稣是带有权柄的 耶稣是是他的他的讲话他的教导是是带有权柄的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些神的所以他的教导神自己的话语耶稣自己的教导是是让可以配得我们去相信去信顺服的因为他带有权柄。
Anybody can have a title, but my authority as a preacher of the word of God must only comes in as far as.
那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个这个是要一个自己会有一个名称自己有一个名称。那像牧师说他自己他是来授权神授权他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必须要信相信和顺服神的话语，他才能真正的去把神的话语去去传给他大家听。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用 用自己的话语去形容的，完全是要来自于神的教导。那真的如果是我们是因着神的圣灵赐给下给我们的权柄去讲出来的是让可以让人家去信服去明白的，而不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说出来。在十八世纪的话呢，有个著名的哲学家，那还有就是哲学家和一个辩论家吧，他叫David Hume那个人。经常会被他的一些朋友去指责，因为他周日呢会去这个教堂啊教会去听苏格兰牧师的这个讲道，叫 John Brown 这个牧师的讲道。那他这个人呢 大卫这个人呢经常会为自己辩护他回答说好吧我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但他相信。那就我每周听一次的话呢，我喜欢听到一个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人。他说，他就说 ，OK， 你们虽然这个所指责我，但是我相信，我听到他自己说他相信的是什么，因为他讲的他自己是相信的这个事情，他才讲出来的。
One man survived this expedition. His name was Neil Beitelman. Eight climbers died.
那耶稣在这里边呢，讲了一个关于智慧和愚昧的建造者的这个故事，用这个比喻来建造。那在1996年呢，他有一个1996年的话呢，在一次的探险中呢。唯一的生存者，这是一个故事哈，一个真实的事情，叫尼尔贝德勒贝德曼，其中的八个登山就登珠穆朗玛峰的山的上八个人都这个丧生了，唯独他存活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呢支付了，他大概支付了$65,000，来去攀登这世界上最高的高峰。但他们这个在攀登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一些这个在评估这个登山的风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后来这个贝德尔曼的话，他说悲剧和灾难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决策上的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个的一个事件这些问题，而是他们在。你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就能够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这个事情事故的发生都有它背后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表面上就能够去明白的，所以他所有面临的风险和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我们虽然评估了一些很大的事情，但是在遇到真正的风险的时候还会 有很多的不便的事情所发生。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他又举的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中真的不管你预料到什么程度，它都会有风险，都会有风险发生。但是如就像我们的生活， 他用这个故事来举这个例子来说，我们的生活生命无论你的信仰是在哪里，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会遇到人生的风险，都会遇到人生的风浪。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我们的处理方式等等这些就会不一样。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不要做愚蠢的人，要做聪明的人，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他这颗白磐石上边。那我们真的是无论经历任何的风浪，我们都知道他在掌舵我们的生活。所以他说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磐石上边，而不是沙土上。所以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警告，警告我们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磐石上，还是属世的沙土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作为一个聪明的人，把生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顺服他的教导，顺服他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磐石上面，无论经历任何的风浪都不会倒塌。它是一个坚定的磐石，它是永恒的。所以把我们的生活要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希望我们的生活要为了永恒而建造，不要为了今生而建造，要建造在正确的权柄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在场的朋友们你的生活又是如何？你是不是已经把你的生活建立在了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边，还是在建立在属世的这个沙土上？所以我们今天求神的圣灵继续的来检醒我们的内心。如果今天在场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不明白他的磐石的意义，他这颗磐石的意义的话，也可以跟牧师联系我们会为你们祷告。如果你还没有知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今天求神能够在你的心里赐下圣灵，能够带领迈出生命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和执事去联系。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继续的来检查检醒我们的内心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带着遗憾去离开我们检醒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建立在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建立在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还是建在了属世的沙土上？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献上感恩。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里边做工，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教导，能够让把我们的生活建造在你的这个磐石上就能够让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检醒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已经把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还是建立在沙土上？主，求你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能够带领我们 明白我们生活要建立在你的磐石上边才是坚固的。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啊，是守圣餐的这个仪式。那如果家里边你有果汁和饼的话，白饼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
How they're taking the Lord's Supper, and so he explains to them what it's about and how it's done.
我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哈，那也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那他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遵守神的教导，守这个圣餐。那保罗也是教导哈，你在守圣餐，你守的圣餐，你要也要顺服他的教导，而不是一边守着圣餐，一边去做着违背神教导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也明白，我们也明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他说：“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如果你是在教会的话呢，也是有顺序的去拿这个饼和果汁。那他拿起饼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说：“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手拿的这块饼是代表你破碎的身体。你是神，你却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上。你为了我们去舍下一切，主，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的，你赐下你舍下你的身体，被鞭打，被侮辱，完全是为了我们世人。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阿门。 那同样的在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手上所拿的这个果汁代表了你的宝血啊，主啊，你是圣洁的啊，你是无罪的，但是你却为了我们洒下你的宝血。主啊，我们手里拿的这个果汁是为了纪念你，纪念你赐下你的宝血了，为了我们世人所舍下的一切。主，你因为你的宝血的覆盖，我们被洁净，能够像洁净的像白雪一样。所以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宝血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得到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也是今天我们是继续这个守圣餐的这个仪式的话呢，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也是表明主的死，直到等他到来，所以我们是会继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
We're going to be making a few changes to the way that the 9 a.m. and the 10 a.m. services has been going. I'll see if I can get these changes right. Starting next week, from 9 o'clock on the Sunday school time, we're going to have entry into the back room for our children's church ministry. And of course, you can appreciate the complication with...
那下个星期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主日学是9点钟，但是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哈。那如果是你有这个疫苗护照的话呢，和没有疫苗护照你去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Go to the opposite side, so you have to stay in one side or the other. Then at 10 o'clock, that barrier comes back just a little bit to the kitchen white doors. There'll be signs.
那十点钟的话呢，也是一样哈，因为他有这个聚会有100人嘛，不能超过100人。那他这个100人的话呢，是有这个疫苗护照的，他要从前门进去哈。后边的门的话呢，是没有疫苗护照的，不能超过25人，所以他要从后边的就旁边那个门进去。那他们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就说，所以他就是9点钟、10点钟，就一下一下这样的小小的变化，就是你有疫苗护照和没有疫苗护照的，从疫苗护照从前门旁这边走，没有疫苗护照的从旁边那个门进去的话，是坐在不同的地方。那9点钟的这个主日学呢，它也是有类似的这个分配的，所以对他啊，对他十点钟就9点钟的主日学的话是需要疫苗护照的。那么小孩子的话当然是没有疫苗的护照嘛，所以他们呢不能超过25个人，好像是，对，所以10点钟也是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变化。但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的话呢，在红灯下边还会是继续的像现在这种形式，是在Zoom 上边是给大家做翻译的哈。那如果是弟兄姐妹如果想去到教会的话呢，要带上自己的这个耳机和带上自己的这个录音，就是录音设备，所以教会是不提供的啊。还是跟我们直到变成橘灯或是绿灯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到时候再通知。希望疫情也快点去结束吧。那过段时间如果政府的规定是改变的话，我们也会跟着去改变的。 有没有过生日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有没有过生日的，或者是婚姻纪念日？我们今天是 Jilly 呢？他真的是在我们教会服侍了很多年，所以也真的是感谢他的一些付出。我们每星期很多的这些工作啊，都准备都是他来做的。那我们一起来为 Jilly 来祝贺生日。Jilly 生日快乐，我们都非常的爱你，牧师说。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结束祷告，也大家可以互相的在沟通，就不要忘记互相的问候。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主啊，求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被荣耀，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够去荣耀你，你能够教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如何的把我们的生活能够建造在主你的磐石上边，那这样的根基是稳固的，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